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库房，这个我们的书房的库房开始清仓，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机会难得，在年底前清仓。OK。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段时间在上海发生一些事情。有一家美国非常著名的超市 ，Costco， 对不对？我注意它是因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在特别去走了一走 Costco 啊，买了一些健康产品给我的父母啊，表示一下孝心啊。所以呢，我就注意到原来在上海也开了一家，那么没有太注意了，但是有一则新闻还是引起我的震惊，就是发现有很多北京大妈啊，不是北京大妈，上海大妈在那个厕所里面吃鸡。而且呢，那个很多鸡一下子就卖完了啊，什么东西，啊，我就听了之后就是还是很感慨哦，非常感慨，因为我发现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之后味道都会变掉，所以有人就预言说 Costco 一定在中国破产，有人预言 Costco 一年不到一定什么，一定办不下去，其实一个礼拜不到啊，很多人已经去退卡。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类似，你像在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在像民主政治这段时间也跟我的父亲有很多的探讨，关于民主政治到底是适不适合人类今后的发展的道路。那我的结论是有点悲观了，我认为这个民主政治可能是只适合拉丁裔受过基督教文明2000年到1500年影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后来到了斯拉夫裔，再到了东亚等等了哦。但是我在我看来，那天我跟耶国也探讨，我们发现斯拉夫裔其实也不太适合民主政治。其实斯拉夫裔是需要王的，他们需要王的，你懂我意思吗？杀，这个沙皇就是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凯撒的意思。他们需要是凯撒，是需要王的。所以这个民主这个政治一定要民主的话，你就看到很多问题。所以今天普京大帝他们称为大帝，你看看铁托死了之后整个南斯拉夫之后的局面是怎么样的，有很多很多的感想了。然后你会看到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今天，你看到民主政治在一个群体当中发展的最好就是日耳曼裔。1500年前公元5世纪的时候，日耳曼族还是野蛮民族，你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比高卢人还要野蛮，高卢人就今天的拉丁裔的法国人那一代那个群体最最野蛮。拉丁那个高卢人被同化被那个文明影响之后最野蛮的是日耳曼族，但是今天的日耳曼裔我告诉你是人类让我看到民族政治发展最好的。中国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我们可以以后抽时间个别聊一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民主政治，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算基督教这么好的东西，就算基督教信仰这么伟大的对人类文明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宗教，没有别的，没有之一，没有之一，不要跟我讲之一，只有一个宗教对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从来没有起过这么伟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么伟大的信仰到了中国之后又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你仔细看看你的身边你会感慨万千的，不要看别人，看我们身边的，看我们自己，你会感慨万千。有一些专门研究邪教，你不专门做邪教研究了对不对？感谢上帝，本来是做邪教研究现在成为基督徒，感谢上帝了，研究邪教之后发现结果还是基督教是真的。很多研究邪教的人发现原来很多邪教是从基督教出来的，是被同化，被中国的所谓的民间中化宗教同化之后，特别是灵恩运动，对不起，哎，像你要讲这个又讲来来回回对不对，一会儿我们说方言是，我告诉你其实就是这样。今天中国有多少的邪教组织的头目原来是属于灵恩群体的，你仔细去做一些 study 你会发现，你这不用很难的，这些资料都能找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英文堂讲一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讲完了，我要讲五六堂可能还讲不完。因为什么？太重要的。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看待灵恩的运动，我们如何看待恩赐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方言放在一个符合大公教会传承的这么一个信仰体系当中去理解。因为当我们灵恩进入到中国的教会，当灵恩进入到中国的农村的时候，它跟民间宗教混杂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演变成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六节说，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啊，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我们可以把 PPT 打出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知道他所吹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你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人，我也必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说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样呢？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不然，你们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们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保罗在这里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啊，弟兄们啊。保罗当时，你知道保罗的用词很有意思的。他每一次说弟兄们，当然弟兄们就指弟兄姐妹们， OK， 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些责备的话，有的时候他好像是用很亲切的方式来表达，接下来什么，他是有一些把责备的语气软化下来，但是呢他是浓缩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出来。两个方面，他就说，第一个就是我若来啊，只说方言不用悟性教导你们有什么益处，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如果我站在讲台上讲半个小时方言，我敢保证下个礼拜只有小猫两三只。保罗又说，他意思，我如果不说方言，我只用启示、教训、预言，对你们什么是有益处的，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为什么方言不能够造就人，为什么方言不能够造就教会，为什么方言对整个教会聚集的群体是没有直接的帮助的。保罗接下来连续的用了三个比喻啊，连续用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他是以乐器，音乐的乐器来做比喻，以箫以琴为例。他说，就是到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他所弹奏的是什么呢？就像做一个比方了，有声无气之物，就是那些东西可以发出声音，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气就是没有生命的。没有气这个词，气也是灵的意思。一个动物有生命是因为它有气有灵。要表达出的声音虽然有，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来吹奏的。 Kithara 琴就是英文 Guitar 的词根， Guitar 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从希腊文，它表示的那种弦乐乐器啊。你知道管弦乐分成四个区，对不对？其中一个区就管弦，弦乐，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竖琴啊。所以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指的是竖琴之类，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小提琴。 箫，箫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词它是一种管乐，就是弦乐，有弦乐，有管乐，有各种的乐器。虽然他们这些乐器都能够发出声音，但是呢，如果它只发一个音，咚，啊，它如果只发一个音，它永远只有一个音，这个音是什么？没有代表意义的，没有真正的意思在里面的。我小时候受我的父母影响，我喜欢听那个外国音乐。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还没有电视机，那个时候在十岁以下几岁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是比较落后啊，连电视机都不太有。后来就是有的话有九寸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九寸的电视？那个老人家可能知道一点，对不对啊？九寸的，比我年纪更大的你，那九寸这么一点点，哇！我们去看这个九寸电视的时候，几十个人，哇，都围在那里看，有没有看过啊？当时呢，只有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对不对啊？大家把它看，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般都是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啊。那有一档节目，我记得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叫《外国音乐》，每天半个小时，5:30到6:00，我就听那个。那个时候放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斯特劳斯的什么圆舞曲啊，就是蹦叉叉啊，就是听这个最多啊。然后慢慢后来还喜欢听什么？听古典的，古典呢？听那个古典的，听那个巴赫听不懂，就喜欢听莫扎特，啊，不是，还没到莫扎特，那最多的是贝多芬，然后听老柴柴可夫斯基，对不对？啊，然后慢慢又进步一点点，听什么？听莫扎特，再进步一点啊，年纪大一点的，到20多岁的时候，喜欢听巴赫。但是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一直以来，直到近几年，我才发现我开始喜欢听马勒跟瓦格纳。那个时候我一直不喜欢听，但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管是早期的巴洛克，一直到古典浪漫，还是到后来一点的印象派，达彪西啊，像那个瓦格纳这些，你发现呢，古典音乐有个特征，它是有主体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作曲家他要表达一个东西，他是很强烈的在这个音乐里面，让你通过音乐的变化来表达一个主题。无论这个主题你是否能够把握得住，或者把握到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音乐家他要表达东西很清楚的。但是你到了现代音乐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了。现代音乐是20世纪以后的音乐，你会发现有很多音乐是什么？是主体是若隐若现的。他这个作曲家到底要明确表达什么，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听到一点，有的时候听不到，这是现代音乐。但是到后现代音乐就很麻烦，因为后现代音乐的它表达的声音跟抽水马桶的声音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你懂我意思吗？我是深受感动，不是感动啊，我是深受，也不是奇害了，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什么？我在瑞典牧会的那个教会啊，曾经有个姊妹，她是在当地读作曲博士的，读得很高啊。然后他的专业就是后现代音乐。然后他毕业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还哥德堡交响乐团，哇，欧洲排名前20的。毕业，你知道我们就是音乐学院毕业有毕业演奏啊，他的作品要演奏，哇，我们一大帮人教会去替他捧场，我们去听，哇，我告诉你，在那里的2个小时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要一会儿梆，好像是锣鼓的声音啊，不是什么声音，一会儿嘛就抽水马桶吧噗。然后我就在那演完之后，我就问他，哎，我说那个谁谁谁，你到底要表达的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保罗讲的方言其实跟这个是有点意思，就是说如果箫啊琴啊吉他，无论你是什么音乐器，你虽然可以发出各种的音，但是如果你的音是没有意义的，你那种单音节的乐器虽然可以发出音，但是没有变化，乃是什么？一片杂音，一片杂音。方言是什么？方言也是如此。方言虽然可以发出舌音，但是它没有变化， 他只是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我听那个牧师跟我讲，这个灵恩教会，在美国的一个灵恩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很有意思。这个牧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有个姊妹真有意思。我现在怎么都是姊妹没有弟兄啊？他说一上去就霸住话筒，每一次他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一上去拿住的话筒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说他方言，他是用方言在祷告好像，但是他永远是一个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变化一点音嘛，他只有一个音，就是一个音。最后那个牧师就是忍无可忍了，多少次了，牧师就冲上去把他话筒，我觉得那牧师可能就忍了太久了，忍不住了，就上去把他拿下来。他说：“哎，你为什么拿着我的话筒？”牧师说：“你终于讲人话了。”他意思就是你终于讲我听得懂的话了。他说：“你不能够老是在会众面前讲听不懂的东西啊。”你这样不表示什么呢？表示你属灵嘛，表示你有方言嘛，表示我就得了属灵的恩赐，你们没有嘛？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保罗圣经清楚给了讲方言的规则的，他不是在聚会大众的时候去讲的。但是你为什么讲呢？你为什么还霸着话筒那么久呢？还不停的讲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乐器也好，方言也好，它如果不是表达出一个音乐，表达出一个有意思的这个音调的话，它只是一片杂音，它只是一片没有意义的声音。然后保罗用了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八到九节里面说的是以军号为喻，是以军号的号声作为一个例子。他说：“若吹奏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常常喜欢用军事术语来表达这个属灵信息的一个人。我们猜测他不一定做过兵，但是他非常有可能在希腊的，因为在古罗马的时代，有很多的罗马裔的人，他是预备役的，他们可能受过这种军事的训练，所以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当中用军事术语来表达信息，比如说靠主站立的稳。你们听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对不对？你们当靠主站立的稳，他也是用一个军事术语表示说，你打仗的时候，打赢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山头，你要靠主站立的稳，要站得稳，因为你的敌人马上要反攻，你要打过去，所以你要站立的稳。哎，表示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你是一个征战的，你要什么？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站立的稳，打赢魔鬼。这里也是啊，他说你们是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他在这里的信息很明显，军号是有意思的，他吹冲还是撤，躲还是藏，招聚还是分散，迂回还是直前，他是有不同的意思的。保罗在很多次他都用到这个词，甚至马太福音都用到。马太说，耶稣说你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都召聚起来，从各方召聚起来。你看到什么？他号筒一吹，有声音就可以把人什么召聚起来。然后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说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的长声，又有神的号筒吹响，神的号吹响，这个号声，当号声吹响的时候，基督就来了，他是有意思的。所以在这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了军号的特征，它有方向，它有内容，它可以听得明白，它是可以做出回应的。但是如果你的号声没有定向，他的意思说你的号声是没有意思的，你是乱来的，乱吹的，你这个军事怎么听得懂呢？你们怎么明白这是场属灵的征战呢？你在这个征战当中你怎么打赢呢？因为你自己都乱了阵脚，你一天到晚在教会神叨叨的讲方言，好像圣灵很充满，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听懂，你自己好像很嗨，又有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不单单自己讲得很嗨，你还跑到教会来。保罗的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说以为我是在讲我们，不是单单我们的，很多教会今天都是这样吧，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嘛。当时很多人私下讲的不满意， 跑到聚会场所去一起大讲方言。今天我有一次 在台北，我告诉我在台中啊，不是在台北，在台中我参加某一个教会的一个训练，因为这个教会好像增长很快，那他们的有人来就请我去说也观摩一下，看看你们怎么 能不能也一样增长法。我进去之后我就吓死，因为冲半个小时，哇，很多年轻人冲到台前，台前哇，几百个年轻人哇，一股方言哇哇哇哇哇，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令我非常崩溃。我告诉你，我以后再也不敢去这个教会，因为他们称为神的教会，却公然违背圣经的教导，并且还认为这样是属灵的，还认为这样是圣灵充满的。我告诉你，这些年轻人，你只要做一个跟踪，20年后他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怎么样？你不要看他，我告诉你，今天有些时候教会是在误导我们的年轻人，你不让他们在属灵上成为一种很抓狂的、长期处于亢奋状态的这种年轻人，还不如甚至不让他们有信仰。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根本在这种状态上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极端信仰者，甚至会演化为很多邪教异端是这样出来的。因为当他们自嗨到一个程度，他们认为他们圣灵充满，神跟他们讲话他们就听到。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吹军号却没有定向，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军旅的生涯当中，一切都是以号声 为决定性的。你起床是听号的，你吃饭是有吃饭的号角，出操有出操的号，午休的时候有午休的号，熄灯的时候也要吹号，都要吹号。所以军号是用于在这个世界上征战的时候所用的。如果没有了方向，结果已经定了，就是你这仗变成打败的。但是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方言没有翻译出来，就带来聚会的混乱。我曾经也听过，我们有聚会当中，这个聚会它主要就是目的就是带领新的人来信主，听福音，听到福音的信息可以信主，带他们信耶稣。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这些参加这聚会的都没有教会经验的，他们不知道教会怎么时候，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帮人跑来，他们在聚会当中大讲方言，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我记得最清楚，1995年我在芬兰，那个时候我当时从神学院赶到赫尔辛基大冰球场，一个很大的冰球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95年正好是五旬节，林恩运动的第五波，第四波还是第五？第四波好像，就是 Vinia 那个 movement， 那个多伦多机场的那个多伦多机场那个复兴运动，所谓的复兴运动，全世界哇到处去，哇，这些人到跑到芬兰来介绍他们的经验，介绍怎么样圣灵充满。然后呢，我就记得很清楚，我的好朋友 Yuluma， 他当时在芬兰做中国人的工作，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 ：“Brother Lee， 你知道吗？如果让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学生、留学生跑到这个聚会当中，看到神迹奇事发生，他们很多人都会来信主。结果恰恰相反。”结果恰恰相反，我告诉你，在那个聚会当中，好像看到哇，一祷告，棒倒下去，有的人还这个吐泼白沫，哇，一的方言，哇，神迹，好像有神迹，其实很多事的。我告诉你，当时就有几个知识分子，几个在赫尔辛基大学在芬兰留学的那些学者，就说，他说，如果基督教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所以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你懂我意思吗？在方言这种，如果在这种状态上，就像我上一次所说的，你不要以为只有基督教有方言，原始宗教都有什么？都有方言。而方言如果不翻出来，它会带来的反倒更加是一种混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走在刚刚好的路线上。第三个比喻，保罗是用语言啊，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像空说话，就像空气啊，它空就空气，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若不明白这样的那样的意思的声音的意思，就说话的人必以为我是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这里面有好几个词 phone 声音，他说若不发出声音，若不发出明白的声音，这个 phone 这个 phone 电话 iPhone phone 的这个希腊文的词根，这个英文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什么说出的声音，就是电话 phone 就是从这里来的。而这是代表了一种音调，一种声音的。同时呢，他如果在前面放一个前缀 aphone aphonos 这个词就是什么无意思的意思，就是你如果不发出声音来，你反倒是没有意思的。在这里面保罗好像在玩一个文字的游戏，就是语言一定要是有意思的，没有也是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你就没有意思。所以呢，这两个是相对立的。所以他说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个意思他又用了另外一个词 dunamis， 就是力量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语言是有意思的，也是有什么力量的。如果这个语言你没有让他表达的意思清楚，他是什么 powerless， 他是没有力量的，他是不能够有能力的，他是不能够起到什么效果的。这就是意思的，为什么他用 dunamis。 结果就什么样，结果呢，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话的人必以为我是话外之人 barbaros。 话外之人这个意思，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foreigner， 不是最佳的翻译，它的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重复音节的一个词。 barbaros 他们在学那些野蛮人，我刚刚说的那个时候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对不对？当时他们就说这些人讲话因为听不懂，好像巴拉巴拉巴拉，所以 barbaros 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这些方言，如果你不把它翻出来，你不是清楚的意思表达出来，你就听成是个 barbaros， 就像那个野蛮人一样的，就像那些没有开化的人一样的。因为在当时你知道，在罗马帝国当中人只分两种，就像今天西方今天世界一样，分两种人，一种是叫西方人，还有一种是非西方人，是对立的。在当时也是如此，分成什么罗马人跟什么化外人，化外人就是野蛮人。他们认为就是当时受罗马帝国势力范围当中受希腊文化影响的那些人被称为是什么罗马人，但是呢罗马人以外的这些是话外人，他们的话都听不懂的。在这里面他有点轻视对方的意思，他们把人这些话外人，他们因为语言听不懂，所以呢他们是蛮族的语言嘛，因为所以他们是受歧视的。在这里保罗其实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很清楚啊，基督徒信徒如果你一天到晚讲那些听不懂的东西，听不懂的话，就像 Barabbas，就像那些话外人，你也是要受轻视的。你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原始的地位，你以为你很高等啊，你以为你在属灵啊，你以为你用一些天使的话语在教导人啊，其实你根本就像话外人，你是一个在非常低的一个 level， 用今天的网络术语叫什么叫 low， 是不是啊？是叫 low 吗？我发现对不对，你们把这个 low 已经变成北京音了，你知道吧？啊 ，low 叫，你还以为很 high， 实际上是 low 啊。所以，弟兄姐妹就说，语言很多时候它是有特别的意思的。语言的意思是要教导人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在讲出声音的时候，你要想的是说，你怎么样在一个群体当中，你怎么样让这群人明白？而当你不能够让这些人明白的时候，你就不要出声。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像传福音一样，传福音就是一个道，这个道它的重点是要让别人明白，而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很嗨，或让别人觉得你很属灵，或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高人一等。不是，你不是，你只是一个载体，你只是一个把福音十字架道理传清楚的一个载体。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让人明白，让人听懂， 让人知道，而你不知道的时候又为什么呢？我上个礼拜送我们一个弟兄回去出国外，那我们就约了一个一起就是大家聊一聊。聊一聊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们中间有个弟兄，他原来就是专门做反邪教运动的，他替政府工作的啊，他是做反邪教那个这个专门做这方面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就信了主。那他现在信主之后呢，就他刚刚信主就去了一个灵派的群体，然后呢就把他太太把他先生一起带去了。一带去之后，一进去这个聚会，他就吓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什么怪的声音都有，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的先生因为是尝试在有关部门从事反邪教这个组织的研究工作的，他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到底精神病到几重，这个人已经离邪教到什么距离，你懂我意思吗？他很那些，但是在中间这些人他不明白的，你懂我意思吗？他自己很嗨的人呐、他不明白的，但是。还是要回到那么，我不要说这个反邪教的人他就看得对，那不感谢主，他后来也信了耶稣了啊。那也常常喜欢听我讲道，那是因为我不讲方言嘛，我就讲圣经怎么讲嘛，对不对？因为什么让他明白嘛，对不对？他看到哎，反邪教还是需要的，但是正教反邪教怎么样可以反邪教？你打没用的，你要树立正教，就像我们这种正教，你要把它树立起来，对不对？你们不要自己猜啊，不要自嗨，我们要让人家听懂就好。所以后来他就听明白了嘛。所以关键你知道这里关键的问题，我就看到实际上保罗在讲的是一个基督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不要自我中心啊。你发现没有，保罗实际上在讲的就是在教会生活当中，你们不要自我中心啊。你们不要自己觉得领受了某一个恩赐了，你就不啦不啦不啦。你以为你很嗨的时候，其实你很 low 啊。你以为你自己很属灵的时候，实际上不是的。你像化外人之样啊，你还被人看不起啊。教会什么人都有，就是有些，哎呀，我也求主帮助我了。我有些话现在也不太想讲，因为我讲就会伤到某些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又不讲，我不是为了我快我爽快我要讲，你懂我意思吗？我要克制我自己这个自己觉得很嗨的那部分，你懂我意思吗？我必须要有，所以用爱心讲诚实话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我们有些，我常常会碰到我们一些个别弟兄姐妹，就他们会有一些很属 super 属灵的这种经验，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他们这些 super 属灵的经验就会拿来跟我聊，跟我哎，他说我还在外面拜了一个师傅，哇，这个师傅教我怎么样？我听了有点怕，你懂我意思吗？因为第一，通常真的有很属灵的隐秘的经验的人，他不敢讲的。保罗是一个，如果上帝给我机会，后年再后年，大概是两年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这样聚啊。我就讲哥林多后书，你就会看到保罗有一些很特别的，他都三重天的经验，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都不敢说我有这个经验，他说我认识的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还有一个人有这个经验，宋博士宋尚杰，宋尚杰有方言的经验，宋尚杰有特别属灵的经验，宋尚杰跟天使有特别的这种灵性的经验，但是他怕别人把他看得太高，所以在他服事当中他从来不敢讲的，就是那些太 low 的人，他喜欢在人面前告诉别人我有什么，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反省，在一个群体的聚会当中，你应当以怎么样一种心态出现，你应当是怎么样一种表达方式出现。那个周二我们同工一起分享啊，我们一个弟兄感谢主，他是这个两个月了，对不对啊？但是我看你太太还没有出现吧，啊，已经满月了嘛，对不对？应该出月子了啊。那么通常呢，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呢，这个爸爸不管的，爸爸通常不管的，妈妈在管。但是有时候妈妈太累了，妈妈太累的时候呢，他就给了爸爸管。 结果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这么麻烦。他就是一个下午，因为太太太累了要去睡觉，所以他必须要抱着这个孩子两个小时，这个爸爸就搞不定了，他就抓狂。因为什么？他说他老是跟我说啊，叫啊，闹啊，我不知道他要什么。哎，我告诉你，方言如果听不懂啊，就像一个婴儿在哭在闹，你懂我意思吗？就像一个婴儿在哭在闹，因为什么？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面，你就恰恰看，就是其实很简单，你给他吃就好。因为婴儿在两个月的时候，他是口欲期啊，他用他的嘴巴来满足他的一切的需要，你给他吃就好。其实啊，那所以他要哇哇哇叫啊，叫了一大堆，他什么不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不顾别人的感受，我们只是自我中心，要表达我自己，要表达我属灵，不单单是说方言的人是这样，高举神学的人也是这样。你有没有看过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哎，这个墨水只有半瓶，半瓶还不到，在我看来是1%的墨水都没有，但是他要给人觉得他多么多么知道神学。哎，我读了12年哦，我现在半瓶墨水还没有啊。这些人居然敢在教会大言不惭的让人觉得他自己多么的嗨，自己神学多么的深，还什么重，哇天哪！我告诉你，这些人比那些只讲方言的人更可怕，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懂也就算了，他还懂那么一点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教会，保罗的教会也是啊。你像保罗，不是在单单在批评那些高举方言的人，他也在批评那些高举知识的人呢、啊，是不是？之前我们不是在上一次、再上一次两次连续讲到吗？保罗说高这个知识使人叫自高自大，对不对？就是讲你们没有爱心，不是在爱心当中运用知识，不是在爱心当中运用方言。不是在爱心当中运用各种属灵美善的东西。如果你不但不是用爱心的话，你就知道他不是真的出于神的。所以后来那个爸爸就跟我说，这个孩子实在烦死了，你知道吗？烦死他了怎么办？他就想把这孩子扔出去，你知道吗？哎呀，我说太对了，我说你现在，他就当然还没有扔，他还没有扔出去，还不能，我说你已经有基本的心态可以做牧师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今天很多很多人，我们在学啊，我们到处学啊，学学学。很多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喜欢学啊，学了那么多年，学的 so what? So what? 又怎么样？我们在我们实践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是 powerless， 我们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了。你还不如那些不学的人呢、啊。你还不如那些真的是讲几句方言他也实践一些上帝的道的人呢。我们又回过来讲，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聚会，我们为什么聚会？我们基督徒聚会不会是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敬拜上帝，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聚会当中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徒。这两个目的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两个目的都不是围绕自我为中心的，这其实就是保罗的重点。好，接下来我要进入到结论性的议题了。保罗在14章13节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翻出来，所以很清楚他在做结论了，因为上面这些论述，所以要进到保罗的结论性的阐述了，说方言的就翻出来，以便使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认为方言要翻出来啊？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因为这对人的悟性没有果效，如果你不翻出来，你方言对人的理智，对人的 理性，这个是 nous 这个词是在希腊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是代表人的理智，人的理性。保罗把这里 中文把它翻成悟性。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我的理性、我的理智没有果效，因为我听不明白。那是因为人在灵性中祷告，不是人以理性在祷告。在当时的希腊的文化当中，有两个词好像是对立的，一个叫 pneuma， 一个是 nous。 pneuma 就是灵，一个是 nous， 是什么？理性。理性跟灵性好像有点对立，所以像希腊受希腊文化的犹太的思想家 Philo， 他就认为当人被灵充满的时候，人的理性是不工作的。但是保罗不是这么认为的，保罗认为这两样东西都是需要的，人有理性，拥有理智，人也需要感性，人也需要什么？灵性。而在这个当中是不矛盾的，除了方言对人的悟性没有帮助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什么？众人听不懂，大家听不懂。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他听不明白的嘛。第三个原因，因为众人不能够得到造就，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在你感谢的时候要说阿们，阿们什么意思啊？希伯来文翻过来的就是是的。你说了一大堆祝福赞美的话，他听懂了，他就会说 Amen， 阿们，是的，真的，诚心所愿的，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了，阿们。所以阿们不阿们啊？所以为什么要造就人？为什么要造就人？保罗说，不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吗？为什么我们在群体的聚会的时候，无论你是否讲方言，无论你是否有知识、有神学，无论你是怎样的一种服事，本质的，你是否是在爱心里面的？你是不是在运用爱心的？你是不是在高举爱心的？当你高举爱的时候，你是高举神的，如果不是，你就在高举自己。很多时候我也在很多时候反省我的服事。我在想，如果我的服事当中有多少是真的是高举爱心的，是以爱为表达的，是以爱为核心的，我相信这个时候我就是主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若我不是，虽然很多时候是出于真理的，或者是出于有辨别的，但是我不是出于爱心的，那可能我已经偏离了主的意思。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特别他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这个爱放在十二章跟十四章的中间这个部分，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十二章是在讲恩赐，十四章也是在讲恩赐，但是在这个中间他要讲爱，而且是说爱是才是这个服事当中的中心，而不是恩赐，也不是知识，更不是方言。我上周主日讲完道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跟我不是太熟，有点熟了，因为那他们的女儿是我替她祝福的，我想已经是四五年前了。这小孩子当时还这么小，我抱在手上，我差点把他扔出去，我吓吓他妈妈啊。那你要知道常常我会有惊人之举啊，还好没有扔出去，但这小孩子给我很深的印象，你知道。但是一下子他长那么大了啊，然后呢我走出去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碰碰他的头，跟他讲了一两句，跟他爸爸妈妈讲了一两句话，就分开了。之后呢，他妈妈就发了一个他们那个他跟他女儿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视频给我。那我正好在礼拜一预备这个讲道，我就想起了，这个视频实际上对我蛮有启发的，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一看？半分钟，好，我们看一看好吗？来，
什么？
我喜欢李牧师。
啊，他今天跟上次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没一个话也没讲。
啊。而且还没有抱你是吗？
这个视频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你看啊，那个小孩子啊，他有些话讲明白了，对不对？有些话他讲不明白，他讲明白的是什么？他第一句话听明白吗？他说什么？他说我喜欢李牧师，对不对？我很喜欢听这句话啊。但是那个我想他20年后不要跟我讲这句话，他爸爸会跟我不客气的。那但是后来的话他有点讲的有点听不懂，但是他好像他妈妈听懂了。你说这就是有点像方言，这就有点像方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讲的这些话他未必他自己也明白，但是的确他在表达一些东西，你懂我意思吗？但是那个天父可能听到了，就是他妈妈可能听懂了，但是我们旁边人什么他听不懂。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方言是要从心里面发出对上帝的在 灵里面的一个声音，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当你面对众人的时候你还是要讲让人明白的话。 OK，
好，接下来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请同工们呢来到台前。在英国呢，他有一位个性很鲜明的艺术家叫弗洛伊德。他曾经呢是被誉为20世纪呢除了毕加索以外呢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那英国的这个英女王哈，她在6年的时间里面连续72次造访这个画家的画室，但是呢一直都被残忍的拒绝了。但是呢直到最后一次她才得到了这幅这个画家给她的亲自的自画像。但是呢这个画像里面女王的样子完全呢是像一个病态的几乎是中了风的老女人的样子。那这幅画呢其实至今呢都是白金汉宫里面最昂贵的一幅艺术作品。那女王呢她自己讲，她说呢唯有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她才看到了自己内心呢真正的样子。所以这个画家呢他自己本身是非常的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因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忘记我们是全然的在罪里面堕落的那个主体。所以呢在他的笔触里面他拿掉了人所有外在的光环，拿掉了人所有的社会地位，但是他画出了人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病态和丑陋的灵魂的样子。所以每当其实我看到弗洛伊德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在想那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悔改不再被罪所捆绑的灵魂，那会不会在他的笔下其实是带着光和盼望的。那对于基督徒呢，我们每当在这个环节我们来分享奉献的时候，那其实并不是因为主耶稣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他给了我们什么，而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下去单单的仰望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因为它让我们真的是在罪里面全然的得释放，拥有了那个自由的生命，也让我们的心其实在经历过很多的尘埃和捆绑之后能够回到了那个生命最初被造的时候最纯粹的样子。那因为十字架的爱呢其实是改变生命的爱，那每一个被耶稣真正触碰过的生命呢其实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变。那它真的是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很多艰难很多的苦难的时候都让我们因为仰望那个十字架的救恩而有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也能够真的让我们带着那个源源不断的爱和宽恕去面对每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主耶稣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爱和喜乐的源头。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十字架的救恩真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天父爸爸爱的怀抱里面，也让我们的生命回到了最初被你所造的时候那个丰盛美好的样子。 我们深知我们不可能在物质的生活里面得到最深的满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上帝你的形象造的。当我们内心没有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无处安放，我们的心就是干涸的。但是主耶稣，你说你是那个生命的粮，喝了你的必永远不渴。就请你让我们众人这根本不配的奉献能够真的是蒙你所悦纳的。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